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让花香满园这篇交流稿的下半部分，然后是一位老年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修大法全家都受益，讲真相不落有缘人，让花香满园。二，资料点的维护和扶持。资料点建好后，就涉及到资料点的维护和扶持了。建一个资料点用不了多长时期，一般只用一周左右，但维护和扶持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也是一个从法理、经验、技术上的多次交流过程。而交流是从我们和同修一开始接触就要进行的，同修刚接触这方面，除了技术教学外，还应交流如何从正法修炼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做的事，如何用正念对待我们遇到的各种干扰、故障，怎样注意好安全，以使同修在这方面减少自己再去摸索的过程，减少再重复走别人走过的弯路的可能，尽快成熟起来。新资料点有时干扰很大，比如同修自身遇到一些麻烦，或者是其家中的亲人亲戚遇到麻烦。我们知道有好几位同修刚做不久，家中老人就得重病了，因为照顾老人把他们弄得脱不开身，学法都难保证，更别说做资料了。而这时同修在这一方面还没经验，根本没意识到这就是冲着资料点来的干扰，邪恶就是要钻刚做资料的同修认识上不足的空子。还有同修此时心态不稳，也容易被钻空子。这个时候只要有坚定做下去的决心，发正念解体邪恶的干扰，各种麻烦就消失了。要从根本上找准原因，跳出个人修炼的框框，时时从正法修炼的角度看待出现的麻烦和干扰，把自己置身于整体之中，个人的难就小了。从技术角度来看，对于一个刚建立的点来说，一般情况下同修只能按部就班地按照笔记一步一步地操作，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很多他们意想不到的问题，因为很多问题是按照正常操作不可能出现的，原因很复杂。这就要求教技术的同修经常回访维护，但随着资料点越来越多，搞技术的同修往来奔波，有时一天到晚都在跑，这对维护过程中的技术同修来说，就要求我们自身一定要保持能静心学法，我们绝不能因忙而自欺欺人的不学法。我们经常听到有同修说自己太忙了，没时间。其实，资料点同修有没有时间学法，自己说了算，就看我们能不能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往往是越不学法，越忙。同修哪需要你解决的故障越多，因为你干事的心已经起来了嘛，邪恶就要钻空子，加强放大你的执着。我们是吃过这方面苦头的，以前因为喜欢做事，觉得给同修解决了故障很有成就感，结果各处故障百出，千奇百怪，弄得我们焦头烂额。后来明白了，天塌下来也先要把法学了，思想清净了，发正念时为所有资料点加持，我们不去求，又有强大的正念，同修那儿的故障明显就少了，而且学好法再做事，往往会事半功倍，遇到很多问题时都能智慧地把它做好。资料点多的地方，技术同修也可对基础好、操作已很熟练的同修进行进一步技术培训，教安装系统、软件和技术维护的知识，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负责某个区域的教学和维护，不至于一个人疲于应付，而且让不同的同修开不同的点，相互独立，这样也更安全。 在具体的技术、设备的维护方面，如果我们在一开始配置设备时就考虑到现在的维护，那么事情就会变得简单。比如笔记本电脑配置齐全，有光驱，能做Ghost的备份和恢复，那么有很多问题让同修做个恢复就解决了。曾有相距几百公里外的同修遇到问题打电话找到我，希望我去一趟，我提醒他先做个Ghost的恢复试试，结果回去十几分钟就把问题解决了，我也不至于因这个小问题耗费那么多时间和资金了。另外，在维护的过程中就让同修多动手多操作，这样印象就比较深，在遇到类似的问题他们就能自己解决了。同时还要让同修养成在遇到问题时多发正念和向内找的习惯。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干扰，往往刚学的同修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一出问题就想到是技术问题，因为摆在面前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技术问题，很容易被常人社会的这种假象所迷惑。前几期明慧周刊有一篇文章，先修自己后修机器，我们认为写得很好，其实在这过程中就是要求我们要转变常人的观念去思维。还有同修刚接触这方面工作，在安全方面确实缺乏经验，那么我们一定要本着为同修负责，把安全原则说一说，这也是维护和扶持的另一面。但这件事从开始教就要说到，以后还应适当提醒，比如以上网为例，不能太长时间挂在网上，退出破网软件前要先断开网络连接，不用单独的普通破网软件，下载大的影音文件等等。在电话方面，不能用家中的固定电话或公开的移动电话给同修的电话直接打，应克服惰性到公话去打，电话中不提及敏感词，自己做资料的事不能随便告诉任何无关的人，同修之间要修口，不能抱着显示心欢喜心告诉同修，这资料是我下载的，我印的，等等等等。修口其实也是修心。其实资料点需要大家都来维护，这一个地区的所有同修都应把自己视为资料点的一员，像爱护自己一样来爱护资料点，不能直接参与和帮助，也要经常用正念加持。我们可以在发正念时为本地区的所有资料点下上强大的防护罩。四个整点发正念可以请师尊给我们更大的智慧和能力，为全国的资料点都下上能量罩。更多同修能这样，我们的资料点就会走得更正更稳了。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交流稿让花香满园，欢迎您继续收听。三，资料点的成熟和真正的独立。资料点从创建再经过一定时间的维护和扶持，我们最后都希望他们能成熟和真正的独立起来，随着在做资料工作中心性的快速提高。资料点的同修都知道，在做资料过程中心性稍微有偏差，就马上会在设备上和工作中表现出各种麻烦，能实修的同修就会马上对照法向内找自己。同时因为可以及时大量的阅读明慧网上刊登的交流文章，所以提高起来确实是非常快的。随着技术的完善，操作的熟练，随着经验的日渐丰富，资料点的同修逐渐就会在各方面越来越成熟。其他的不再多说，但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需要我们更成熟。一个是真相资料的选材和来源问题，随着能上网的点越来越多，很多同修都逐渐有能力制作出各种真相资料了。除明慧网提供的各种真相外，我们还在各地看到品种繁多的同修自己编辑的真相单页或小册子，很多凝结了同修救度众生的苦心，令人感佩。但是我们还发现一些从其他网站下载的并不符合大法原则的东西，有的是耸人听闻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有的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极易让常人误解大法。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特点，乍一看很吸引人，能充分满足人的好奇心，但最后他们都可能给我们救度众生、讲清真相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如2000年江魔头腿的事，前些时候恶党头子黄魔的事，教训已经不少了。制作这些东西，我们看到表面上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同修刚能突破封锁，一下看到大量的信息，感到兴奋新鲜，由于没有经验把握不准，想让常人也看到，但仔细向内找一找，实质上还是因为自己有求新奇的心，同时也因为这些东西符合了自己对时间的执着和常人式的解恨心态。不是说不可以用其他网站的东西，但关键是自己能不能站在法上来严肃全面地衡量它，提炼它。实践中我们发现这很难，所以我们建议新资料点的同修，包括很多老资料点的同修，就把住明慧网去下载编辑真相资料。其实明慧网的资料已经非常全面，那里应有尽有，其他网站好的东西明慧网也会采用，但那是把好了关的，站在法上提炼过的，对大法负责，对众生负责，也就是对自己负责。另一个是同修应突破障碍，自己适当的钻研一些技术，不能一个很小的问题都要等同修来解决，比如破网软件升级了自己就可以下载。此外明慧网的技术交流文章也非常丰富全面，几乎每天都有，但有的同修从来不看，觉得与己无关，也有的同修说看不懂。其实这些文章都是同修在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办法，自己的设备遇到的问题很可能就是同修才遇到但正好解决了的，他们已写在文章中了，有些就是一两句话解决故障，就那么一个小窍门，大家都留个心，很多事情不复杂不难，难的是观念的障碍。也希望更多同修在技术学习上不固步自封，多学习多掌握，同时也把自己在技术上的好方法好窍门写出来投寄明慧，让大家分享。而真正的独立，我们不是说负责人或技术同修就撒手不管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希望同修从心态上，从一些工作方法上，在面对困难时能够更主动更理智，在法理上更清晰，去掉了那种依赖的心。其实这不就是师尊对每一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期望吗？每一位大法弟子都修成能主掌各自天地的王与主，而不是只修成某位负责人或协调人的众生。但该配合时，那是一定要无条件地放下自我去圆融整体的。分工有致，聚之成形，化之为力，各自真正独立，却又能在关键时刻，如揭露当地邪恶时，整体协调配合一致。真正独立不是一盘散沙和各自为政，资料点可以不横向联系，但当地平时的信息共享，需要揭露邪恶时可通过协调人来整合力量。若某些地方暂时缺乏这方面的联络人或协调人，那么各个资料点要及时把自己知道的本地的信息或自己制作的本地真相资料及时上传明慧网，让其他资料点也能得到，实现资源共享，减少重复劳动，在无形中及时集中力量，解体邪恶，张开是五根独立的手指，合起来就是一个有力的拳头。资料点自身能够真正独立起来，这是遍地开花的真正要求，不然再多的点也不过是一个大点的不同部分，这也是不符合安全原则的。如果很多点的技术和耗材的购进都依赖于少数同修，那么邪恶就可能给这些同修造成压力，我们的整体就存在显患，那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要让各个点在通过必要的扶持阶段后能真正独立起来，我们从最开始就要有这方面的考虑和打算，如购置的设备性能稳定，配置齐全，有利于安装维护和技术升级，一些基本维护防护方法简明全面，交的时候不怕麻烦，一步到位，开始多花一点时间，后面就能节约更多的时间，省去更多的麻烦。本地建的点大部分都是电脑打印机或复印机，一步到位，同修能独立进行上网下载发信编辑打印的一系列工作，资料点尽量减少横向联系， 同修之间要开法会，要交流，但相互不透露自己的具体工作，不暴露平时各自独立的联系通道，原来只能依靠其他点下载提供底稿的，现在基本都配置了电脑，自己解决了底稿来源。对于一些普通常见耗材，如墨水、纸张、骨、粉、办公文具等等，建议同修自己就地解决，统一大量购进，表面看似节约了一定资金，但隐患太多，由于量大集中，在购进分发的每一个环节都容易被邪恶钻空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使同修在这方面得不到锻炼，加重依赖心。依赖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负责同修大包大揽，本意是好的，但考虑欠全面，有同修心里也清楚，也着急，同修应该走自己的路啊，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但一遇到实际问题总放不下心，造成继续包和揽。二是一些资料点同修的人心和观念给自己造成的障碍迟迟不能突破。我们地区有这样的同修，做资料很久了，但纸张等耗材都要等另外的同修帮助去买，甚至连订书钉都要依靠同修买。听帮助买的同修说呢，这位同修好像确有一些很具体的情况。我们认为我们确实不能强求同修做什么，但可以就类似情况交流一下，去除人心和不好的观念是大法弟子修炼中必须走的路。就以买纸和订书钉这些常见普通耗材来说，现在商家太多了，相互间竞争也大，谁都可以去买，说白了我们去买哪家的就是照顾他的生意，他高兴都来不及呢。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多特殊，商家不可能想的那么多，商家只考虑能卖多少，赚多少利润，我们去买还得选好的，价格低的，钱在我包里，主动权在我们手上啊。至于你干啥用，他们不知道，更不关心，所以是我们自己想多了，这是人这一层理。其实我们要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干啥，我们是在救人呐，是在做宇宙中最好、最伟大、最殊胜的事，心怀救度众生的慈悲，发出强大正念和解体干扰阻挡我们正实法的一切邪恶。怕的是人心，怕的是邪恶，大法弟子本身不会怕。结语：遍地开花涉及的方面很多，我们只是从一个方面和大家交流了我们的经验和认识，每一个资料点的建立维护到最后的成熟和独立，还牵扯到协调人的穿针引线，与之有关的同修的配合等其他环节，工作巨细繁杂。但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只管在其中去放下执着和人心，只要去修，不断放下自我，融入整体，摆正自己的位置，只要我们的愿望符合正法的要求，一切都是水到渠成，复杂就会变简单。其实真正做的是师尊，我们只不过是在助师世间行，一切能力、一切智慧都是师尊所赐，一切成就和荣耀都归于苦度我们的师尊。走过来的同修都知道，与前几年比，邪恶都被清理的少之又少了。几年前很多地方就那么一两个资料点，那时资料点的同修承担的压力很大。开天目的同修看到资料点被大量的邪恶重重包围，记得那时打雷，雷经常都在我们资料点房顶上炸，我们明白这是在给我们的资料点直接清除邪恶。那时邪恶对资料点的干扰和破坏都到了疯狂的程度。我知道当时本地一位同修用一台小小的复印机承担着一个地区的真相资料印制任务，天天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小屋默默地坐着，邪恶好几次都把他迫害得站不起来，但他每次都凭着长期实修打下的坚实基础，凭着对师尊的正信，在性命攸关的时刻，他总能想到师尊的法，师尊才能为他善解了一切渊源，就这样才一次次地闯过了那生死的关卡，才否定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但邪恶的迫害已到了无理的程度，同修越来越难以支撑。最开始很多同修包括本地一些协调人都认为这是同修本人的问题，同修应该吃得了苦，应该耐得了寂寞。后来通过多次交流，协调人终于认识到了其中的严重性， 认识到了遍地开花的必要性，工作终于向这方面开展。协调人在和大家交流时提出了这个问题，渐渐的很多同修认识到了，有很多同修有了意愿，就这样，本地拉开了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序幕。在本地遍地开花前后，我曾做过一个梦，至今非常清晰。梦中我站在一个地方，突然伴随着哐哐的巨大声响开始地动山摇，一个意识反映到我脑中，有十万邪恶冲着资料点来了。现出一个画面，层层邪恶，清一色黑衣黑甲，持长矛，排着阵势，气势汹汹，踩着步子过来了。原来哐哐声是他们踩出的脚步响，我有些害怕，想找个地方躲一躲。画面截止了，马上又出现另一幅画面，邪恶在本地的一条街道潮水似的扑过来，但突然间在邪恶的队伍中间出现了一辆辆微型车，车里发出无数利剑，邪恶自己开始退却了，溃不成军。我这时一点都不害怕，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把刀，我开始追击。后来我认识到，这一辆辆的微型车不就是一个个的微型资料点吗？那无数利剑不就是一份份的真相资料吗？遍地开花击中了邪恶的要害，邪恶是害怕我们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记得在本地及周边地区遍地开花刚好初具规模时，师父在明慧网上首次明确肯定了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我当时感慨于政法进程有序的安排，没有这么多能做资料的点的支撑，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这件事是没法大面积铺开的。在这件事上，我们地区跟上了师尊的正法进程，法正人间的时刻越来越近，救度众生的责任越来越紧迫，让我们珍惜这万古的机缘，不要再迟疑，兑现我们的史前誓约，担负起我们应尽的责任，把遍地开花做起来，做下去，直到花香满园，直到法正人间，直到满载众生随师还。向伟大的师尊何时？向可敬的同修们何时？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一位老年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修大法全家都受益，讲真相不落有缘人。一，修大法全家都受益。我是1998年习得大法的老年弟子，得法前患有心脏间歇、心血管硬化、心绞痛、高血脂、低血糖、腰椎间盘突出、肾溃疡等多种疾病，随四处求医也没治好，特别是肾溃疡病，尿血痛苦至极。得法后几个月的时间，各种疾病不翼而飞。我老伴儿28岁开始患有脉管炎，大儿子1996年患精神病，两次住院花了20000多块钱也未治愈。儿媳和儿子离了婚。自从我得大法后，老伴儿的脉管炎不治自愈，大儿子的病也好了。1999年再婚，且婚后得子，真可谓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真是佛光普照，利益圆明。是师尊的慈悲呵护，才使我拥有一个充满快乐的家庭和一个健康的身体，才使我能够在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路上走到今天。人间的千言万语也难以赞颂师恩浩荡，因为我不识字，只能听师父的讲法，晚上参加集体学法，每天坚持练功。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得法15天后，我的天目就开了，看到慈悲伟大的师父身着红色袈裟教我练功，师父还告诉我说，心性多高，功多高。 就在我按照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沐浴在大法修炼中的时候，江氏流氓集团开始了对大法铺天盖地的迫害。由于学法时间不长，我以为从此失去了大法就大哭起来，以致后来休克了都全然不知。当地镇政府、派出所、村委会的各种人员跟踪、威胁、恐吓，各种骚扰纷纷而来，家里人害怕了，我只好偷着学法练功。2000年11月份的一天，打坐中我悟到应该站起来走出去到北京正式大法。打坐中看到法轮旋转，第一次看到法轮像飞机一样飞到村北边，第二次飞到村西边，第三次飞到院内。我下决心到北京正式大法，当时心中只有师父的红银二见真性。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二，去北京正实法。2000年11月26日上午10点多，我来到了天安门，看到师父家乡长春的大法弟子正打真相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我正要上前帮忙，一名警察拽住我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正式大法来的。警察说，你用什么正式大法？我说用我这颗心正式大法。警察连拉带拽把我推上警车，我同时高呼法轮大法好。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们被拉到一个大院里，已经是该吃晚饭的时间了。警察让我们八个大法弟子靠墙站着，然后非法审讯，一个人一间屋。我坚决不配合邪恶，心中全然不惧。当时学法尚浅，心中只有一念，那就是正式大法。只是讲我们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要求做好人，走到天边也没错。没有大法，就没有我现在和睦的家庭、健康的身体。最后警察都被说笑了。检查完身体之后，警察告诉我回家吧。出了门正不知道怎么回家，有八位同修也走了出来。我们九个大法弟子边走边切磋，一天没吃没喝，正觉得有些口渴，抬头一看，马路旁边正有一个自来水龙头。我们几位同修非常感动，这都是师父在慈悲地呵护着我们。第二天上午九点多，我便顺利地回到家中。回来后告诉当地的同修，全国各地的好多大法弟子都去北京正式法了。我地区又有多名大法弟子去了北京正式大法。我做了一些充分的准备，带着两条四米长的法轮大法好横幅和一些真相资料，和另外三名大法弟子准备第二次进京正式大法。2000年12月3日上午，我们一行四人刚到天安门，有三个警察就围过来问干什么的。我们告诉他们正式大法来的，警车过来就把我们推了上去。我们同时高呼法轮大法好。警察在车上翻了我们好多次，也没找到横幅和真相资料。我们一行被拉到一所大院内，被关进了铁笼子。我们几个同修把横幅打开，一起喊法轮大法好。恶警把同修的手腕都打折了。我们四十名同修被送到另一个地方，警察非法审讯，我坚决不配合邪恶。两个警察拽着我的手按手印，揪着我的头发往写字台上撞了七八下。又过了不知多长时间检查身体，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检查出心脏病、糖尿病，糖尿病五个加号，随时有生命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公安给几个地方打电话，让他们收留我和一名东北同修，对方都是不收，怕担责任。他们一看没办法，就骗我们说，你们回家吧，坐往哪里的车？我没有识破他们的诡计，顺口就说，去天津的车。随后两名警察把我们送到北京火车站。当时已是晚上12点，不售票，得到早晨5点才开始售票。 警察让我俩在售票处押100元钱，随后就走了。售票处的电脑突然坏了，售票员说，这100块钱给你们，到别处坐车去吧，要是等到明天，这2名警察押送你们回天津。这都是师父在时时刻刻地保护我们这些弟子啊。我俩迅速赶往北京汽车站，刚一到车站，一名司机3次叫我们坐他的小轿车，只比坐大客车多1块钱。到了天津车站，只见警察在站口把守，因为我们坐的是小轿车，没有进站。下车后，正不知道哪里坐回家的车，一车站服务员告诉我说，你一直往前走，坐18路车。刚到了18路车站，车就到了，之后顺利地登上回家的汽车，第二天上午9点多平安回到家中，另外3位同修也陆续地回家了。我真心感受到，只要每件事情都把大法摆在第一位，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信师信法，在修炼的路上我们就无所不能。三，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众生。2003年5月1日，我在本镇贴真相标语，挂真相条幅，遭恶人举报，被当地派出所绑架。我不配合邪恶，4、5个警察把我连拉带拽扔到车上。当时我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邪恶表面在疯狂，他什么也不是，他们根本动不了我。我就这么一想，警车怎么也开不走。一个警察说，我的车刚刚大修过，怎么回事，真邪门了。最后雇了一辆农用4轮车拉到派出所。第二天我被转到区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和所有接触到的人讲真相，并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4天就回到家中。平时赶集串村卖一些小商品，都是逢人就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和某某党的邪恶。每次都是先发真相资料，贴大法真相标语，然后再卖东西。坚持在家整点发正念，外出时边走边发正念，把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卡片放在包内，绝不落下一个有缘人。多次在叫卖东西的时候都喊成了法轮大法好，在自己心性高的时候，每天都能讲退50-60人。师父的经文再转轮和向世间转轮发表以后，我们村里的10几位同修互相配合形成整体，挨家挨户劝三退，遇到不退的人加强整体配合，由1位同修讲，另外几位同修发正念，效果很好。当然也有讲多次的，我们也不灰心。师父讲了，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现在我村80%的人都退了恶党，及其团队组织，同时还找回了昔日没有走出来的同修。当我明白如今世上的人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的时候，倍感责任的重大和时间的紧迫，丝毫不敢懈怠。我逢人就讲真相，遇到问路的讲，到村里做生意的讲，走亲访友的讲，赶集的讲，并送上真相资料、真相光盘、酒瓶等。谁家有红白喜事，提前发正念，前2天就把周围写好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等标语，把真相资料和酒瓶等普遍发过来，效果很好，每次都能劝退几10人。2005年一个吉日，碰到一个40多岁的妇女，穿着一件红色毛衣，我伸手摸摸毛衣说，这毛衣真漂亮。妇女笑着说，自己织的。我随即转入正题，笑着说，你知道当今的形势吗？她说，不知道。我说，天灭中共、退党、退队、退团、保平安。共产邪党从1949年开始斗地主、斗资本家，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一系列运动，杀了8000多万人，到现在又继续迫害按真善人修炼的法轮功学员，2000多人被迫害致死，神佛要清算共产恶党。 只有退出共产协党的一切组织，抹去兽的印记，才能保平安。不然的话，神佛清算共产党的时候，谁也逃脱不了这场劫难。妇女说，那您就给我退了吧，把我的丈夫和孩子都退了。我丈夫是镇税务所的所长，还是党员呢。我说，你得告诉他们，他们也得同意，不然的话不起作用，神佛就看人心。他说，我一定告诉他们。临走时他连声道谢。2005年春天，表妹的公公去世了，我提前发正念，清除阻碍我救人的一切邪恶因素。到去葬礼的那天，从坐车开始就讲真相，到了表妹家，坐在床上盘上双腿接着讲。亲戚朋友帮忙的人都很多，开始还有人不相信，我默默地求师父加持。从49年讲起，一直到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亲友们都听入了神儿。最后我送上真相资料、光盘等，渐渐的，当场有26人退出协党及其组织，都是自己亲手写的名字，并索要真相资料，带去一书包资料都没够用。第二天又托人带去了一书包，同时找到一位一直没有走出来的同修，给了他师父的新经文。现在这位同修通过学法交流迅速地走了出来，三件事做得都很好，而且带动了这一地区的同修整体升华。没修炼的时候，我在穿戴上特别讲究，修炼之后把省吃俭用的钱和儿女们给的零用钱都拿出来做真相资料。2006年正月，利用农历新年拜年的机会，走访看望了多年不来往的亲友，善解了多年的恩恩怨怨。我们自身做好了，亲友自然看到大法的美好，都相信大法好，通过我们讲真相，看清了恶党的邪恶本质，纷纷退出了恶党的各种组织，从而为自己的美好未来奠定基础。一次我去姑妈家去拜年，就是抱着一颗救人的心，既然师父告诉我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我就按照师父说的去做。表哥今年64岁了，从18岁开始就当干部，过去不明真相，通过这次接触不但接受了大法，在他的带动下，姑妈家50余口人全部三退。我带去的真相资料全部留下，而且还留下转法轮说要学法。在我老伴儿接我回家时，饭桌上表哥还说要替我讲真相。我们临行前，表哥拍着我老伴儿的肩膀说，妹夫，你要支持我表妹，表妹做的是正事儿，是正义的。我们和妯娌大嫂已有20多年不来往了，利用新年期间我前去拜年，因大嫂家住城区，我带去了许多农村土特产品，大嫂看到我特别高兴。大嫂今年70多岁了，身染多种疾病，谁去看她都不能住在一起。晚上大嫂儿媳要到外面去住，要我住她的房间，大嫂说，不用，让你老婶和我一起住，大嫂有失眠的毛病，我和她住了两夜，她都说睡得特别好。我和他们讲真相，他们全家非常乐意接受，共退了7个党员、12个团员、3个少先队。因为听别人讲，我逢人就讲大法好，劝三退，说我不正常。通过这次接触，大嫂对全家人说，你老婶非常正常，特别正常。最后大嫂也留下转法轮开始学法。今年正月，我的亲友有100多人退出了协党的各种组织，至今为止我的亲友几乎全部三退了，从开始三退到现在已经是2000多人退出了协党的各种组织。我悟道，只要我们的心到位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能做什么呢？师父就看我们这颗心，师父要的就是我们这颗向善的心。师父在《纪事》一文中写道，讲清真相驱烂鬼，广传九评邪党退，正念救度世中人，不信良知换不回。学了师父《纪事》这篇新经文，更增强了我讲真相救度世人的信心。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意识到只有遵照慈悲伟大的师尊的教诲，努力做好三件事，才能解体一切邪恶， 救度更多的世人，唤醒麻木的良知，兑现自己伟大而庄严的誓约。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